今日读经在西番雅书三章十四至十七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守远。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见到大家回到神的家，在神的殿堂当中一同来歌唱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我们这里充满着活力啊，在刚才阿波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和在这个音乐底下呢，让我们是涌日出一个属神的爱神的一个群体的弟兄姊妹，我们那种生命的喜乐的力量，我们好感恩。今早上我们回到教会呢，我自己已经未踏入教会教堂里面呢，都感受到这种的生命的力量。为什么呢？当我将日车停在停车场的时候呢，就偶然就看到在停车场的树枝的上面呢，就有两只很可爱的小动物，就是小松鼠了。他们很活跃地在跳动，在走动，立即给我感受得到那种神的家那种活跃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不其然停在那里都看了一阵，欣赏一下这些大自然的那种风采。都很感谢神，神在我们当中是赐给我们有喜乐并且有丰盛的生命。今天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来自旧约的圣经西番雅书第三章。西番雅书在哪里呢？如果你打开圣经，是旧约的几乎最后面的经卷的地方，所以很容易我们就忽略了，或者连讲道的人我们自己有时都忽略了的。但感谢神，当我们仔细去阅读西番雅书里面的信息，你发觉这个信息不单是给古时候的人，更加是给我们现今的人，现代的我们来到值得来到反思和去反想的。今天的经文带出的主题就叫做不再惧怕，默然爱你。这个包含了两个人生的经验，一个就是爱的经验，另一个就是惧怕的经验。有哪一个人，请问你是从小到大到现在从来没有惊过没有惧怕过的呢？如果有的，请你举举手给我都见识一下。都好像没有，是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是曾经或者现在都有惧怕这种心态在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呢惧怕什么呢？就很简单，惧怕小昆虫，小昆虫的出现就怕怕到腾腾震，这个是一种惧怕。有些人的惧怕就是一见到人的身体流血，流少少血呢都很怕的，是吧？咁呢種係懼怕。咁當然喺醫院裏面做慣工作嘅醫護人員咧，佢哋就一啲都唔會驚啦。咁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佢懼怕嘅原因或者懼怕嘅事情係點樣嘅。然而我哋有另外一個人生嘅經驗，就係愛。愛係好震撼嘅，愛係能夠使到我哋感受到有温暖、有力量，使到我哋有盼望。每一个人，我们自出生以来都会经验到爱，经验到父母亲的爱，家庭的爱，甚至乎我们经历到朋友的爱，是夫妻之爱，以及弟兄姊妹主内的爱。我们很感恩，因为爱是能够使到我们得到饱足。但今天未讲爱之前，圣经却先讲到惧怕。你发觉在这一段这么短的经文里面，就包含了两方面人类的经历，就是惧怕和爱。怎样由惧怕转移去到进入爱的里面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到好好的来到思想的。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几时出现呢？其实一早就出现了，就是在圣经的一开始的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就出现了怕这个这么重要的字眼。这个值得我们思想，为什么怕这个字竟然在这么开始呢就进入到人类的经历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讲到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当他犯了罪之后，他躲在园子的里面，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神啊你的声音，都未见到面，听到神的脚步声音，他说我就害怕。这个就 表达出一样嘢，就系点解佢心中对神有一种害怕咧？系因为佢有亏欠，佢做咗亏心事，佢做咗啲唔应该做嘅事，佢好害怕见到呢个圣洁而公义嘅神，所以佢产生害怕。原来人嘅怕嘅来源咧，就系嚟自嗰度，系当人犯咗罪之后，我哋生命里边就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我们惧怕的起源。那什么叫破口呢？就是一个漏洞，穿了个窿，结果呢我们就发觉我们犯罪越多，这个破口也越大，就是这样的原因。破口越大，我们经历的惧怕也越深刻，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些人就因为联想到过去从前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就每一次人提起类似的意外，譬如交通意外，他就害怕到不得已，很惧怕。虽然没有发生在他现在，但仍然是惧怕。又譬如有人曾经经历过地震的一些灾难，但是生还，于是乎每一次听到有关地震的消息，他就自己都害怕，害怕得很厉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步。原来人是被惧怕所牵制住，人是被惧怕所捆绑住，而这些一切原来按照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来自人的犯罪和作恶。而西番雅书就正是想告诉我们，从你犯罪之后的惧怕怎样去经历神的爱呢？原来西番雅书不只是责备我们，而是讲神要爱我们，是要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出路，给我们有释放。惧怕使到人退缩的，或者我们退后的，不敢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甚至会隐藏我们自己，匿埋我们的自己，不敢被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依源于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惧怕，当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些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永远是退缩，永远是在这里隐藏，直至到我们是将惧怕这件事情是撤除了之后，或者将它来到 去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敢于面对我们的自己。而怎样去撤除我们的惧怕呢？就是将我们的惧怕要交托给神，经历神的爱。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那里说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既然是完全了，就将惧怕就除走了去了。这样的意思，这里重复讲了两次惧怕，但重复又讲了两次的爱，所以平衡了这件事情。虽然人生是有惧怕，但我们可以没有惧怕去过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爱。而怎样经历神的爱呢？首先你要懂得回转归向神，将你的惧怕都带到交到在神祂的手中。有些人说，牧师我爱不到出去，我都不知道怎样去爱。那我就说，你爱不到出去，因为你自己未曾经历这份爱。当你未曾经历过这份爱，你不懂得去爱。所以圣经说得很好，圣经怎样说？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经历神这份爱，去体会神这份爱，接受神的爱，你才能够除去这份惧怕，这样你才能够分享到这份爱去给过其他的人。所以西班牙书讲的信息就是跟现今是大有关系，所以值得我们来到思想。西班牙是的年代是介乎于在旧约的犹大国的末期，这个帝国已经岌岌可危，正在不断受到四方的外邦的仇敌来到攻击，这个国度就快要灭亡。而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就被神拣选，好像其他先知一样，来到去讲当代的信息，提醒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会来到这个惧怕和灭亡的地步呢？是因为你们的犯错，你们的犯罪，而只有你们回转归向神，才是能够得到改变的。所以西番雅的信息不单只是给古代的人，其实更加是给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你好好听一下西番雅的信息。西番雅这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含有隐藏这解的，所以西班牙这个名字就很隐藏，很多人都从可能甚至乎我读了圣经这么久都没有留意过有这个人名，他是被隐藏的。但是神是通过他讲一个信息是不隐藏的，在当时都是不隐藏，完全毫无隐藏的，是来到他讲出来。今天神都通过圣经 尤其是西班牙书，向我哋将呢个不能隐藏嘅信息话俾我哋听。我读圣经嘅时候就感觉得到，好似西班牙佢今日仍然企喺我哋嘅中间，大声宣讲呢个咁重要嘅信息，你要郑重俾我哋提醒，俾我哋嚟到劝告嘅。而西班牙好强调讲到就系，当时成座嘅城系指着耶路撒冷城咧，成座城嘅人都犯罪嘅。冇人係冇犯罪嘅，冇在上嘅君王至到呢啲嘅官員，甚至乎領袖犯罪，但平民百姓都一樣嘅犯罪。其實你打開聖經去睇，西方嘅講嘅城唔係淨係講耶路撒冷城，亦都唔係講任何只係任何嘅一個城，乃係講所有嘅城市，地上每一個城都裏邊都有罪惡，包括我哋所身處嘅地方，滿處都係罪惡。我哋睇下留意喺呢啲新闻时事或者一切嘅资讯，你就知道罪恶嘅事情无孔不入，无处不是。有阵时我哋去旅行，有啲人就会提醒我哋啊，去到某个城市咧，你千祈唔好去某某嘅地区，嗰度系罪恶嘅黑点。咁记得我记得好多年前第一次去纽约嘅时候，都有人提醒我话：，你去纽约啊，你唔好去哈林区啊吓，咁啊，唔好去嗰啲咁嘅地区啊，或者夜晚你唔好坐地铁啊，好危险噶，好多罪恶噶等等。但系发觉其实到处都有罪恶，罪恶无孔不入，喺我哋所身处嘅城市里边有好多嘅罪恶。而西班牙指出嘅系话俾我哋今日嘅人听，你唔好认为其他嘅地方先至有罪恶，喺我哋嘅地方都有罪恶。我哋要好好地面对、正视同埋去处理，不然的话，这个因着罪恶而带来嘅惧怕、恐惧，系会继续将我哋缠绑住、捆绑住我哋，不得到释放。不得到自由，城市永远俾人感觉得好靓，系咪啊？好华丽，甚至乎好有现代化。但系你唔好忘记，背后佢系隐藏住好多罪恶。呢啲罪恶，佢系将好多人捆绑咗一生一世，活喺惧怕同埋恐惧嘅当中。而西班牙藉咗呢卷书信，就好斩钉截铁咁话俾佢哋听：，你哋系犯咗罪。即係唔係好含糊啊、婉轉咁話俾佢哋聽，你哋有錯，而係你哋係犯咗罪，就好似個法官咁樣大力咁抌落去就話你哋有罪，呢、這個罪狀啊滔天啊，完全咧係蓋過曬好多嘅事情。而只係睇一節聖經，你就明白佢哋嘅罪喺邊度。按照第三章第二節，呢度講到好多次嘅不啊，不啊，講到佢哋咧係拒絕神。这个他是代表整体的耶路撒冷的人，你要讲，当然讲的每一个人。第一个不是什么？不什么？帮下我手，不什么？不听从神的命令。第二个不是什么？不领受神的吩咐。第三个不是什么？不依靠耶和华神。第四个不是什么？不亲近神。其实这些就是罪恶的开始。当人不愿意去听和跟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是基于神给他们有诫命、有律法才能够生存的。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就为他们预备了这些律法、诫命，其实都是为他们好处。但是人是愿意偏行己路，不听话的。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以为自由，其实就放纵我们自己，结果就跌落去罪恶的深渊里面。第二个层次就不领受训诲，即是神已经教导他们。他们知不知道神的教导？当然知道，由摩西以来就给他们不断有教导，不过他们不领受而已。什么叫不领受？即是说听就听了，当耳边风，不接受，没有听了进去，那叫做不领受。甚至乎有人已经经历了教训的了，失败过一次，失败过两次，但仍然不去领受，学不到功课，那这个叫做不领受。这个会不会似是我们呢？第三，不倚靠耶和华，不去倚靠神。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聚会里坐得很舒服，是因为你的座位有个靠背，是吧？如果你背后没有靠背，你就不会坐得那么舒服，是吧？这个靠背就代表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你人生的靠山。这么好的靠山你不去靠，你要靠这个世界，你要靠其他的人，甚至乎靠你自己，结果我们就失败，就痛苦，就犯罪。第四，最后就不亲近神。神是他们的天父，是他们的牧者，他们应该要好好的亲近他们的神，但反过来他们不肯亲近。就等于你身为父母亲的， 如果你感觉得到你的儿女，你所亲生的儿女都不肯来亲近你，你的心痛不痛啊？你的心难不难过啊？一定伤痛，一定难过。想阿神体会到他所做的人，他所拯救出来的人竟然不亲近他，调转来竟然去亲近偶像，亲近这个世界，亲近财富，亲近这些情欲，结果神是很伤心难过。这四个不是已经指出了人的罪状滔天？其实不要笑他们，这四个不都指向我们，都指向我们。我们今天或者一直以来都是在活在这四个不的里面，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西番雅书里面的信息是指向今天的我们来讲，给我们有郑重的提醒。而在第一章十四十五节已经讲到将来神的审判要来，那个审判的日子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大日的意思就是说是严重的，而且来得很快。你想都想着以为说，唉，慢慢来，不关我事，等我下一代先处理啦，我这一代不用理的，不用怕的。其实不是的，很快脆的，你想都想不到的时候就会来到。就是正如圣经所说，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祸患就忽然间发生。那个日子是怎样？圣经形容到有很多的形容词，我只用了几个，就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讲的是绝对的黑暗。当人的心里面是有惧怕的时候，其实就是最黑暗的一个时候。如果要远离这些黑暗，远离这些惧怕，你需要回转归向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而遍地黑暗，这个时候所说，当乌黑的大地了笼罩住我们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只是看见黑蒙蒙的一片。其实这个图画不是做出来的，是真的一个新闻的图片的。最近如果你留意，在欧洲很多大城市突然间停电，包括了葡萄牙、西班牙等等，突然间大停电，人要在街上面，本来一个城市应该是光灿灿的，很多灯光，但忽然之间落在黑暗的里面，很黑暗。你说没电，很影响很大的，搭不到地铁的，用不到手机的，买不到东西的，因为你不能够用手机给钱的，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人开始醒觉，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有那么多资源，有那么多电力，有那么多资讯网络，其实有一天突然间都会中断。有没有想到圣经说这个日子会来得甚快呢？是给我们一个警号，一个提醒。先知他是从灵里面是看到这个讯息，所以跟当时的人分享。果然没多久犹大国就灭亡，耶路撒冷也都被外邦人所攻陷，他们惨遭大屠杀，黑暗的一片笼罩住这一群的人在城市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好好反省，今天所发生所讲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要好好的来到回转归向神，脱离黑暗的权势和叫我们恐惧的那些事情。而在黑暗里面，神又透过先知说，在到那个时候，我必然会用一盏灯，一盏大光灯去巡查耶路撒冷那些黑暗的地方，我找到我就会去惩罚他们的。有些人经常说，在黑暗的时候，黑蒙蒙的时候，我躲起来就行了，是吧？原来不能躲起来的，神说我用一盏大光灯照耀巡查，好像到处去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去照射，将隐藏的罪恶都要显露出来。弟兄姊妹，写得多生动，描写得多细致呢？这个就是神要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没人能够躲藏，没人能够逃避得过。前一排或者上个礼拜日，我们听到讲台上的一位讲员的信息都是这样说，你预备好没啊？他连续讲了三次的讲道都用这个题目，你预备好没啊？这个未来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你预备好没啊？不要以为说这个跟我无关系啊，跟我没相干，其实不是。神这里说我必用了两次，是强调郑重话呢啲必然会发生嘅事情，而甚至乎喺第一章十三节讲到咧，将来嘅日子里边好悲哀嘅。你认为你可以依靠嘅金钱同埋财富，有一日咧会成为掠物啊，成为呢啲强盗或者敌人嚟去抢掠嘅事物。果然真系嘅，当呢个嘅 耶路撒冷来到去沦陷的时候，敌人入到来的时候抢掠了他们所有的家财和这个宝物，完全来到抢夺了。今天我们其实都经历着这件事，很多人做投资的人就知道这段日子市场很震荡，很低迷，很多的投资可能都失利，本来很有财富，突然之间那些数字就下跌了。可能你自己都未摸过那些财富，但是那个就贬了值了，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圣经讲的就是讲现今这个时代，如果你太过注重或者依靠你世上的钱财，可能最终带来的是失望。但耶稣说，如果将你的财宝放在天上，这个才是最稳妥，因为神就是爱。而西方亦都用了另外一个比喻，讲到就是那些建筑物，很多当时的人很喜欢去建造华丽的房屋，然后想着、建好之后我就搬入去住，好好来到享福享受享下我的天年等等。但很可惜才知道不是，你等不到那一天了，你建造房屋但不得住在其内，你住不到，因为为什么？敌人已经来到了，或者已经抢掠已经来到。其实这个预言在今天是应验的，很多大城市都发生同样的事情。当建筑业 很蓬勃很兴旺的时候，很多人都投资或者将寄望放在这些建筑物的里面，但是也都发觉很多城市现在很多房屋是建好了，但是空置的，没人住进去的，或者很多的问题仍然在这里产生着。这个就不断在这里应验着这些事情。其实先知讲的说话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凭据。今天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些事情正在来到发生，即是说你好想着一心一意用自己的能力 去打拼，去建设，去建造，想着去来到去 有所收成的时候，到头来一点收成都没有。西班牙书更加讲到一个形容词，就是说那些人建造葡萄园，想着葡萄成熟酿制成最佳美的酒，我就去坐下来喝一口这些美酒，结果你都喝不到，葡萄成熟，酒已经预备好，但是你没机会享受。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好像上一个礼拜的讲员提醒我们，就你预备好没呢？要准备好，要来到回转归向神，认识神。而这个城是按照先知所说，神说是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这就是犯罪的结果，犯罪的后果就是这样。他们犯什么罪？只是讲三样东西，叛逆、污秽和欺压。这三样的罪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无处皆是，比比皆是。叛逆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没有诚信，互相的背叛，包括亲如家人，好如朋友，甚至乎拍档都会彼此的叛逆背叛。污秽更加是很多人在言语上面去污秽人家，甚至用说话污秽人家的名声名誉等等。欺压代表着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夺掠人家的应得到的，这个就是一种欺压。今天社会是不是经常都听到这些现象呢？它是有祸了。其实我们喜欢不是有祸，我们喜欢有福的嘛。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三个八个八福，是吗？八福，有福了，有福了，这些人有福。我们都喜欢做有福的人，所以我们经常都将这八福读到很熟。但你知不知道耶稣在福音书只讲到八个福气，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加起来讲了有祸了这三个字讲了多少次？讲了16次那么多。有祸了，刚刚一个 double 提醒了我们，当我们活在神的赐福底下，我们好好地谨守我们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会犯罪，成为有祸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城里面，福与祸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但愿我们多点来传扬耶稣的福音，使到人能够脱离这些祸患，这个就是最美好了。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不用怕的，我只要爬上高位，高高在上，拥有特权，人家都没有我这些权柄和权势，我就安枕无忧，我就不用怕、但他忘记了，其实人爬得越高就跌得越快，又 越重，又 越伤，又跌得越惨，是吗？拥有权柄 越多，有一天突然之间你的权柄被人拿走了的时候，你才觉得一无所有，是更加悲哀。其实在 先知的时候，当时那些所谓君王，所谓那些高官，所谓领袖，后来就是这样咯。当那些敌人入到来的时候，他们昔日那些高高在上的位置不能够帮到他们，不得止还害了他们，因为他们立即成为被攻击、被捆绑、监禁的对象，甚至被屠杀的对象，一点帮助都没有。现代这些说话都仍然这样的。最近这些日子，我们经常留意到很多曾经做高官的人，突然间后来被人揭发了他有些罪行，于是乎就被告上法庭，甚至乎要坐监，甚至乎有某些国家都记载过作为总曾经贵为总统，都当后来将审查他的案件的时候都被判有罪，都同样是有罪名，要坐入监狱的里面去。所以这些都不是使到我们安枕无忧的原因，最安枕无忧的莫不是是你要归向神，认识神给你的爱，不要再对着神讲四个不，不要拒绝神，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来的。第十一节应用先知更加形容到，到那一天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惊夸高傲之辈。这个说 在当时人群里面有些人很 自高自傲的，很骄傲的，甚至乎目空一切的，他认为我高人一等的。但神说到那天我都要将你除掉，除掉的意思将你由高位掹了下来，是来要将你斩草除根，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太多太多世上的人是很骄傲，很惊夸着、我自己的财富，或者我的学历，我的权势，其实这些在神的眼中是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去回转认识归向神，很重要。有人喜欢玩一个心理测试的游戏，或者一些大公司大机构都喜欢给员工有些时候有一些心理测试的一些问题或者游戏，以至来帮助大家提升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或者考验一下我们 对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一些看法的情况的。这个心理测试的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就是假设、假设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困难，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必须做一些选择，就是你要选择维系在你群体里面某一些人，即不能够个个人都能够安全的了，你为了要其他人的安全，可能你要维系放弃某一部分的人，那这个就要考虑了。那放弃什么人呢？维系什么人？就是半路扔低 在地下就算了，就不理睬他呢？有人就说、那些没学问的人咯，贫穷的人咯，或者没什么才干没什么专业的人咯，那些或者帮不到我的人就维系他咯。调转来 你就要下一条问题，就是说这样然后你留下哪些人、你认为哪些人重要需要留下的，当然那些帮到我的人、爱我的人、重要的人、或者有能力的人、有财富的人等等等等。很多人都用这种观念来回应 这条 的问题，究竟维系哪些又留下哪些。但其实西班牙书是提醒我们要看的不是只是你怎么看，而是说神怎么看，神他要留下怎样的人。Who will stay? 神要留下怎样的人，不是用你的标准来看了，不是再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是要回到去圣经里面认识一下这位神，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昔日当日的心意是什么，今日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要来到去绝对来到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答错问题了，或者想错了方向，或者我们自以为是。神愿意留下的是什么人？西班牙却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在第十二节那里说，神说我却要在你中间，你留意在你中间这四个字是重复出现的，一会会解释一下。神说我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英文圣经将它翻译做 meek and humble people， 即是一些愿意是谦卑的、谦虚的人、不骄傲的人。神留下这些人，因为圣经说那些骄傲的人要叫他降卑，这些愿意谦卑的人要将他升高，而自认灵里面贫穷的人他们是有福的，而这些人是投靠耶和华的名，投靠神的名。投靠者的意思就是说他认定神就是他的神，他会听从神，去亲近神，去顺服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投靠是今时今日我们要郑重去留心， 今天我们投靠什么多一点呢？可能投靠你的银行户口的存款，投靠你的物业，或者投靠你的学历，或者甚至乎投靠你的人脉的关系、社会的关系等等。但是圣经说，你有没有投靠神？你有没有向山举目，就是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神耶和华而来。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究竟我们愿不愿意去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观、态度，以致改变一下我对神是应该怎样对的呢？神的审判，其实西班牙先知告诉我们，不是只是说惩罚、惧怕等等，其实最终他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叫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囚犯，要将我们释放出来得到自由。这个就是先知的信息。所以今天的经文是由第十四节开始，他讲到有三个应当，你又帮下我。第一个应当是应当什么？应当歌唱。哎，所以 Paul 唱多一些歌，带大家歌唱赞美神，要圣经讲的，要应当歌唱，所以大家应该投入在歌唱的里面去。第二个应当是什么？欢呼，就是说 你代表着你要赞美你才欢呼的，是吧？如果不是就喝倒彩的了，调转你就欢呼，你赞美神。然后第三个应当是什么？欢喜快乐发自你的内心的，弟兄姊妹。当你的心灵里面不再惧怕，你就欢呼快乐了。当你心灵里面没有重担的时候，你就欢呼快乐了。当你心灵里面有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快乐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三个应当？所以回应刚才就四个不，我们不要那四个不，我要三个应当。应当亲近神，这个就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一件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愿这种应当歌唱、应当欢呼、应当喜乐快乐都存在在你的生命中，存在你的家庭的里面，更加存在在神的家，就是教会的当中去。第十五节，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欢呼歌唱呢？因为耶和华神已经除去了我们所有的刑罚，本来有刑罚的，我们是大罪之身的，有刑罚在身的，但现在不用了，大赦了我们了，赶走了我们的仇敌。什么是我们的仇敌？罪恶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我们的仇敌，神都将他们打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将撒旦彻底的来到击退，将他们践踏。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将他赶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徒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认定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静态的信仰，不是不是只是什么都不做的信仰，我们要很活跃的，要歌唱、要赞美、要宣扬、要传扬主的福音，因为主已经得胜。第十五节下半节那里说很重要，以色列的王就是耶和华，他在你中间，再次提到在你中间，你必不惧怕这个灾祸。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灾祸，这个惧怕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王，就是神作我们的王。过去可能世界做你的王，财宝金钱做你的王，甚至你自己做你的王，但是都没用，唯有认识神是你的大君王，基督是万子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你才不需要惧怕。而神是答应应许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他在你的中间，在我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字眼，在这段经文里面重复很多次。如果本圣经是你的话，用笔圈住在你中间这四个字，很有意思，代表神的同在。以马内利的神是与你同在，所以到那天你不需要惧怕，因为神有说话说。神的说话是什么？是应许的说话，是不改变的说话。而这个神说必有话说，这个话就是说创世纪的时候，神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种的说话，那种的权柄、大能和应许的实在。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也都不需要来到惧怕了。第十七节结尾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又再一次讲话，在你中间。难道西班牙不一样的吗？经常都说在你中间，当然有意思的嘛，提醒他们其实神就在你中间，只不过你过去忽略了这位神，漠视了这位神，不理睬这位神，但神说我依然是在你中间的，你现在仍然是一个机会去回转吧， 归向神吧，神仍然爱你，因为神说我就在你的中间。弟兄姊妹，神就在你生命的中间，神就在你的家庭的中间。无论今天你的家庭出现什么问题，或者你自己人生出现什么状况，神他说我仍然活在你的中间。而这个观念在新约圣经就将它扩大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就讲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这件事，他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还有你都满有你的真理。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基督来到世上做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不需要彷徨。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天上，不过神所差派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也住在教会的中间，你要教导和提醒我们。启示录21章更加讲到，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在旧约圣经，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沿路上他们都抬着神的约柜放在这个帐幕里面，代表神的同在。基督的降生也都代表着这个帐幕仍然是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当你为很多事忧虑忧愁的时候，请你仍然记得神要与你同住在一起。无论你今天住在哪里，或者有些人来来回回的，有时住在温哥华，有时住在浮仔，有时住在香港，有时住在中国，或者哪里都好，我们明白到神是 与人来到同住。无论你在哪里，神都要与你来到同住。对于教会都是一样的应许。启示录那里讲到什么？七个金灯台就预表教会。圣经说中间有人子，就是复活的基督在教会中间行走。教会今天我们有缺乏，但基督在我们中间行走，来供应我们，给我们能力有恩典，我们不要惧怕。教会的事工我们有时都有很多困难，但请你记得在教会中间是有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是施恩怜悯给我们。所以第十七节下半节那里亦都今天的主题讲到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讲到有两个因你，是因着你，都是因为你，都是为了你。原来神呢很看重你的，神在他心目当中你是占一个重要的位置的，你的一切的感受，你一切的经历，神都很看重的。因为他说必因着你的缘故，神就欢欣喜乐，必因着你的缘故，神就喜乐而欢呼。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是的，当听到自己的子女读书，哇，成绩很好，工作很有成就，或者各方面得到人家的赞赏，得到很多 的称赞的时候，你都觉得呢会替他开心的。这个就是因你咯，因着他这样的缘故咯。弟兄姊妹，原来神这么爱你的，神是以你为重的，为放在一个重心之重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是默然的爱你。什么叫默然爱你呢？这个不是只是讲神很安静地爱我们那么简单。我们发觉神的爱呢是很热闹的，神的爱很轰轰动动的爱，是吗？怎会是默然呢？但当然这是有另外的意思，一会会解释给大家听。但重点是讲神爱我们，虽然是默然，仍然爱你。有时候我们有些经历，譬如跟人家有些不和，有些争吵，关系不好，见到面都好像当见不到一样，想见到面都没什么话说，见到面都好像陌路人一样，默然就算了，没有爱在当中。但当人离弃神，神望着我们似乎是默然不语，但是在神的心中，他仍然深深的紧紧的是爱着你。这个就是默然的爱。弟兄姊妹，想一想这点，想一想这点。我们得罪神，对不住神，亏欠神，但神仍然很默然，仍然保持着对我们有爱的那种态度，几咁宝贵，几咁嘅难得呢？不过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有软弱的，被环境捆绑影响我们的。当那些环境遭遇到患难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多埋怨，或者感觉到，哎呀，为什么神又不爱我了，神又好像不照顾我了， 我祈祷嘅时候咧，神又唔听啊，神好似匿埋咗自己咁样啊，我都揾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哋都会有啲咁嘅心境，或者一种即系忐忑不安嘅状况，有嘅。其实有一首诗歌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嘅，就系呢度讲个神嘅默然嘅爱，系讲紧咧，神嘅爱咧，其实原文嘅意思咧，就系神嘅爱使到我哋安宁咁解。所以英文圣经翻译都好好噶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使到我哋咧喺好激好好多混乱嘅当中，令到我哋好忐忑不安嘅时候，神嘅爱就嚟，令到我哋得到一种安静安宁。呢个就系爱，就好似一个 B B 仔喺度喊，喺度喊，喺度喊，冇人能够停止佢喊，直至到母亲嚟啦，将佢抱在怀中，呢份嘅爱就令佢安静安宁。呢份就系神嘅爱。神的爱使到我们安宁，有时我们太多埋怨，太多喊叫，太多不满，但神说我仍然爱你，因着神的爱，你慢慢体会到，原来他使到我得到满足，好像 BB 仔那样，在母亲的怀中，何等的安恬，何等的舒适一样。有一首诗歌，很多信了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唱过，这首比较呢耐少少嘅詩歌嚇，同現代版嘅詩歌有啲唔同，但係裏邊嘅含義係非常嘅好嘅意思。歌詞歌同埋音樂都好優美。我就邀請大家幫我哋一齊讀呢一節嘅聖經出嚟。呢首歌叫做《我心靈得安寧》嚇，我哋一齊讀出嚟嚇。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有時憂傷來似浪滾，無論何環境。我以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这个诗人的一种很深的感受到，就是神的爱一来到，就令到我心灵得到安宁。就算我曾经去到一些好像波涛汹涌、大浪滔天的一种环境里面、心境里面的时候，神的爱一来到，就得到主的引导、引领，我就安宁下来，就安乐晒了，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我就想，写这首诗歌的人是不简单的，他不会是闭门造居、无的放矢，没有任何经历就写到这些文字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乎，我研究下这首诗歌的背景，这个作者的心路历程，发觉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这首诗歌是作于1873年，就发生一件很严重的海难的事件，导致到这位弟兄写了这首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當時他住在美國的紐約，在那裡做生意的，有業務的。他有一次他有一個太太，也有四個年幼的女兒。有一次他們準備了是搭這個輪船呢，是橫渡大西洋，由紐約就一路去到歐洲的。但 是突然間那天呢，出發的時候呢，就有重要的一些事情是跟他的業務有關，所以就任船票又不能够更改，所以就唯有呢，就叫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呢，就出发，他自己就留在后边，等他办完这些事务呢，再坐船回去跟他们去那边要会合的。不过这个竟然是一个诀别，不能以后再见面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妻子带着女儿的船行到大西洋的中间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海难，一个意外，就另外一隻船呢，就撞去他們的船，結果呢就翻沉。這件事，這個海難的事件呢，是記錄在歷史的裡面，而且呢，是如果你還記得這個鐵達尼號呢，那個海難呢，是幾十年之後才發生的，所以這個遠遠呢，在鐵達尼號還未發生之前，就已經是發生了這件事情。結果四個女兒跌落海裡面呢，就沒了性命了，唯有这个妻子呢，是在几经困难就被人来到救援，就将他救上救生船，后来就送到去英国的。那于是乎这个妻子非常的难过，不知道怎么算好，就写了一张打了一个电报通知在纽约的丈夫，真的千言万语讲不尽，只有几句寥寥的说话，不过最重要是两个字，就是说 Save alone， 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生还，只有我一个人生还，其他的女儿都冇咗啦，好难过嘅一件事情，对人生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沉重嘅打击。神啊，你去咗边度咧？神点解你唔救护我嘅年幼嘅女儿等等？呢啲咁嘅境况，一定喺呢个弟兄嘅心中好盘旋住咧，好 很糾結，亦都很忐忑，難以安樂的情況。後來他就趕快就坐船就要去英國，要跟他的妻子來到會合。當船去到 海洋的中心，船長告訴他，這個地方就是當日海難所發生的地方，就是你的女兒在這裡呢是沒有了她生命的地方，何等的感觸。不過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她轉眼仰望耶穌基督，她信靠她所信投靠的神。她想到聖經羅馬書第八章的說話，羅馬書第八章38-39節呢，很長的經文，我只是節錄其中一部分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读出来，预备起。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用这句圣经的金句来到跟他的妻子彼此的互相的勉励，也都因为这句说话写下了这个这么影响我们的这么重要的一首诗歌，就是我心灵你要得安宁。他最后一节是这样读的，我们一起来将这一节来读出来，预备起。回看我重罪全钉在十架上，每念此衷心极欢畅，主担我重担，何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这个就是有经历的一个属神的人，他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参透，才能够找到一个依靠。否则的话，在这么动荡的这么大的事件当中，他怎能够是站得稳站得住呢？但是他通过这个经历，这么深刻的经历，写了一首这么重要的诗歌，以致他的诗歌也都是影响鼓励和祝福了很多曾经在悲伤难过当中的人，不再惧怕，乃倚靠基督。耶利米书31章3節，我要引用的最后的经文，那里先知是说，古时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古时这个字呢，原文可以翻译做从远处，即是从远方，即是说你还未曾到之前，其实我已经爱你了，即是说你还未曾出生，我已经爱你了，你还未曾知有这些事情之前，我已经爱你了。就好像这现在电灯一样，我们开着个灯掣，一开这些灯就着了，但是不是那些电，是不是你开灯掣的时候，那些电才是个电掣房这样送到来这里呢？那不是的，那些电已经存在在那里，只要你开灯它就着。同样道理，就是神说在远处你还未曾知道明白之前的时候，我已经深深的紧紧的爱着你。所以他说这个是永远的爱，永远的爱是讲的不改变，不会因为环境啊或者一些事情的发生就动摇了神给我们的爱，不会的。神的爱是吸引我们的爱。为什么神要吸引我们的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字的意思呢？你想起一块涉石，一个磁铁都有磁力，它吸引到金属。神的爱就是磁铁，它吸引我们。神为什么要来吸引我们？神高高在上，他为什么要这么看重我们？因为他就是爱我们，神就是爱，所以他愿意来吸引我们。就算我们远走高飞，不理神，都神都从远处就伸着手来要找我们，要寻找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爱，你要吸引我们。从古时从远处神已经来到爱你。而很多人忘记了 看第三节就停在那里，其实下面还有几句 很漂亮的说话，尤其是第九节，他们就是那些人要哭泣而来，神说我要照他们恳求的，你要引导他们。原来人生当你有惧怕就会有哭泣的，是吧？很多人想起一些过去的经历，很害怕，害怕到地步突然间他自己都会哭，或者半夜都会流泪去哭泣。我们都有这些经历，或者一想起自己曾经很失败，很坎坷，很难受的时候，都忍不住流出这些眼泪，是哭泣。人生出来就哭泣的，正如刚才问大家，有没有人曾经未哭泣过的？当然没有了，你没惧，人生生下来就有惧怕，人生生下来也都有哭泣的经历。我和师母就住在一个 apartment， 我们住九楼，那我们 我哋自己屋企又养咗一只猫，好多人都知道。咁我嘅对面屋咧，佢哋就住咗一对夫妇，同埋带一个女儿。咁佢哋咧诶养咗，首先养咗一只猫，后嚟又养第二只猫。咁所以我哋之间咧有时就会讲啲猫言猫语啦，讲猫嘅说话、经历等等。有一次我哋发觉，咦，佢哋嗰只猫冇出嚟咯，成日都唔见嘅，因为平时成日见到佢。咁我就问佢，佢就只猫有意外啊？咩意外咧？就是、有一晚，佢只猫咧就走咗出去阳台，即系佢哋都系住九楼啊嘛，咗阳台就唔小心咧，只猫咧就阳台嗰度咧就跌咗落街，系九楼跌咗落街。咁后嚟佢哋咧揾到佢嘅时候咧，原来咧佢就仲生还吓，冇死到，不过受咗重伤。咁立即咧赶紧将佢送到去呢个动物医院嘅急症室，咁啊将佢救翻条命，咁喺嗰度住咗大概有一个星期，咁咧就将佢医治好，咁啊可以翻翻嚟屋企，好似平时咁啊，而家咧就好活泼。咁呢个一件事情，咁但系嗰件事同时咧，亦都有另外一朋友送咗另外一只猫摆喺佢哋屋企，咁样咧喺呢个新嚟嘅猫喺佢屋企第一日咧就失咗踪啦，就唔见咗啦，所以呢个太太咧一。想起这件事情就对方的太太就 很担心，就会马上会联想到那个前一只猫的经历，即跌由九楼跌落街的经历，就很害怕很害怕。结果有一个晚上就害怕到地步要哭泣，后来才发现那只猫就只不过躲了，因为猫很厉害，很懂得找地方躲了，就找不到，后来找到。但佢個哭泣咧，係因為佢之前嗰個嘅經歷係好深刻、好悲痛、好難過。咁於是乎，後嚟阿羅斯姆就過去要安慰下佢啊，即係鼓勵下佢咁樣。咁所以唯有我哋大家都係養貓嘅人，先能夠體會到佢對方嘅感受係咁樣一個情況。其實我哋人咧，我想講就係人咧會為咗自己嘅寵物嚟到去哭泣嘅。如果會為我哋所愛嘅、所關心嘅人，嚟到哭泣嘅，好自然嘅一個現象。可能你都試過為你嘅兒女偷偷地哭泣、難過，都會係咁樣，一定有。如果咁樣嘅話，神聖經話神就是愛，神就充滿愛。既然佢充滿愛，佢一定會為我哋哭泣嘅。神會為我哋嘅做嘅錯事，做我哋拒絕神、唔應神、行喺罪惡當中，神一定好難過、心痛。他为我们哭泣，因为神就是爱，神是满有感情的一位神，神是将你放在他的神的重点里面去，所以神会为我们哭泣。今天你知不知道神仍然为你来哭泣呢？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当中，仍然不知道你要预备主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神会继续为我们哭泣呢？神说这些审判快要来到，我哋系咪要快啲嚟到去亲近神，以致到我哋得以脱离呢啲刑罚同埋嗰啲审判？神愿意引导每一个寻求佢嘅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神为你嚟哭泣，我哋赶快嘅回应神嘅爱，因为神话我默然嘅爱你，无论如何我都系咁样嚟到爱你，走出我哋人生嘅惧怕同埋哭泣。就是要依靠神的爱，默然的爱，让他来医治我们。无论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神都能够医治你。无论你过去曾经受到什么的破坏，神都说我要来修复你，来到去将你修好、预备好，以致我们能够回到神的爱的当中里面去，不再惧怕，因为神默然爱你。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预备好一同的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就唱三一颂。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深的一层的爱。原来从我们未曾认识之前，你就爱我们，你伸出很长很长的手臂要来寻找我们，将你的爱给过我们。我们感谢你，感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就是爱的表达。我们感谢主，我们为到弟兄姊妹，为到我们的朋友来到祷告，求主你的爱今天进到我们心中。 如果我们仍然有某一些事情牵挂住，令到我们很害怕很惧怕的，求主今天你的爱要我们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藉着西番雅书的信息，也都警醒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以致到我们作为一个警醒的人，一个亲近你的人，不要像那班人一样，他向神说四个不：不听从、不倚靠、不信服，也都是不领受、不亲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用一颗热诚的心来到亲近你。如果我们仍然有怀疑的，或者我们仍未曾认识真理的，求主都给我们机会明白耶稣的爱、基督的爱，以致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你的造就和无限的祝福。